我觉得容貌焦虑这一期，我有很多爆言，
爆音。
可能会得罪很多人呢。
我是 Sharon，
我是 Dancy。
你现在收听的是
《拆盒子 Watch Outside》。Watch Outside。
其实我们主要想讲两个概念嘛，一个是容貌焦虑，一个是服美意。然后我觉得这两者它都是在追求一个外在美，只是它的重点可能不太一样。容貌焦虑更多的是一种心态本身的焦虑，但服美意它的重点在于意上面，为了美而耗尽心机让自己去变美的这个行为上面。前面可能它更多的是一个原因，但服美意很多时候讨论的是一种结果。
我觉得我们也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容貌焦虑这一个词吧，大家应该都懂。
对，现在已经被讨论的很多了。
我浅浅的在小宇宙上面搜了容貌焦虑这个关键词，出来的第一名呢就是某20多万订阅的大台的一期节目。
随机波动啊？
不是随机波动，是那个斯文败类。随机波动有没有聊过我不知道，但我主要就已经被那一期节目所震惊了，就是他们也是在讲容貌焦虑，但是他们输出了一些观点让我觉得很震惊。我没有听完，我就是浅浅的看了一下他们有一些言论，比如说什么我就是喜欢白幼瘦不行吗。
如果探讨容貌焦虑只是在于我就是喜欢这个点，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们可以说一下容貌焦虑和服美意的一些体现啦，然后我们之前有讨论过 P 图这一件事情吗？
啊，对，这个其实是我们讨论这期播客的由头。它是否是属于容貌焦虑这样一个范畴？
哎，我倒是觉得不一定，但我不知道算不算是一个自己跟自己自洽的说法，但我觉得应该不算吧，因为就是一张照片出来，它确实有可能和你本人差很远。你看网上不是有好多帖子，男朋友拍的我和女朋友拍的我的那种对比图。
是，但像我是从来不去啊 P 脸这种举动，但是呢你拍照的时候你至少会想选个角度。这 是不是也是某种纠容呢？其实我对于这个边界不是很
哎，我这个思路啊又是从目的出发，就是你拍照是为了干什么？有可能有一些人他就是想故意扮丑，那这个时候他肯定不会 P 图。
搞笑的这个肯定不会。
如果说我是想还原一个最真实的自己，那有一个说法就是大家把 P 图称之为还原你的美貌。
那这种看法呢，把摄像这件事情当作他已经对我的容貌进行过一个歪曲，我是把它纠正过了。
对的，我之前和静一起做小红书嘛，这所有的图片都是他来负责处理，所以他也来 P 图。然后我有的时候觉得他 P 我的脸 P 太多，他说在我眼里你就长这样哦，行吧。从而我有一个思路，就如果你怕你觉得你自己 P 图 P 的太多，然后 P 图呢又是要还原一个真实的你的话，那不如让你朋友来 P 你了，因为他们代表的是别人眼中真实的你了。
让别人来 P 自己，那样子的话不是你自己焦虑是别人焦虑。
别人可能会有一点压力。能不能继续做朋友就看这张图 P 的怎么样了。
是的，还有经常说的化妆、护肤、身材管理、瘦身、整容等等这些美容方面的，其实还有一些更加从头到脚，可能你身体的大部分部位都被规训过，然后无论长成什么样子，可能都会有一把尺子在等着衡量你的这个点。就从你的五官到发型、皮肤、身材、头发，特别是五官还有身材，这个简直就是重灾区。像之前的什么 A4 腰啊、平脚肩啊、筷子腿啊、手骨夹硬币啊、漫画胸啊等等啊，这一些其实都是在对女性的身材进行一个规训。
最近看到一个比较夸张的是精致到脚后跟。
就说到服美意的这一个点上面，你可能追求美已经到了对自己是一个酷刑的地步。例如我之前跟你讲过的那个非常凶残的而是建构的那个美甲
啊，对，那个也是我第一次听说。
它就是一个美甲的特殊处理过程，它是在你涂指甲油胶之前去做一个底，然后这个底是本身可以加强这个指甲的硬度，就可以让这个指甲看起来更加平整，然后上色也会更好看。但是 他每夹你一个手指的时候都会痛不欲生，整个过程就无异于受刑。这种方式呢，是其实是因为欧洲人他们的角质层可能比较厚，真皮层比较薄，所以做这一个可能还不太要紧，但是亚洲人他的角质层比较薄，然后真皮层比较厚，做完之后往往会那个指甲会变得非常的敏感，然后严重的可能会导致那个甲沟炎。有些人很盲目的去做这一个，就会给自己的手指带来挺大的伤害。
盲目追求的点是不要太多，怎么样去定义它是属于一个爱美天性的边界，还是它已经超过了这一个边界。爱美天性这里面的一个美，它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自然的概念，而不是社会属性上面的概念的美。因为美这个词我们可能会分两种，一种是自然概念上面的美，比如说自然生长的动植物，还有一种是社会概念下的美，就是不同的时期或者是不同的社会体系下面他们的美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这个是社会概念下的美嘛。然后现在我们更多的说的因为美而焦虑的可能更多的是社会概念上的美。那一个行为是否属于服美意的话，其实就可以看这两种美的一个重合程度，就重合程度越高，你服美意的可能性越低，这样子。就你的一些具体的行为可以不化为容貌焦虑的范畴，而是把它工具化，我觉得是可以从目的出发，然后分成两类。第一种就是你把它作为一种达到一个正常生活状态的工具，比如说整容这一件事情吧，有一些人他天生就是有带某些严重的容貌缺陷去整容的，那他肯定不算是容貌焦虑。有一些是因为过度肥胖然后为了健康去减肥的，或者是为了健康去为了健康去整牙的。我最近不是在戴牙套吗，是因为我磨牙的这一个问题。
嗯，
我觉得它是一个你达到正常生活状态的工具，它不算容貌焦虑。还有一种是你把它作为一种表达的工具，这个表达可以是态度的表达或者是创意的表达，比如一些创意美妆博主我觉得是算这一种的，还有一些先锋的服装设计师也是算这一种。因为说到美妆博主你就说到化妆这一个点嘛，但有很多创作型的美妆博主他们并不是服美意而去做这一件事情，
而且他们的妆容有很多都是有自己的某种理念输出或者某种想法表达在里面的，它不算是一个，
就它不是为了自己漂亮，
为了精致或者漂亮而去做的一个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在探讨容貌焦虑，它其实已经不仅仅是在对美本身去进行一个探讨，它背后可能还包含了很多关于审美的标准，审美标准的制定者，然后审美话语权背后的一个权力机构，它的权力结构也是多重的，而不仅仅是一个群体那么简单。可能曾经是统治阶级或者贵族在引领这样一个审美，但现在可能更多的是时尚话语权的少数精英在定义美，娱乐产业特别是影视行业还有社交媒体，然后掀起一阵一阵的流行，可能在引领某种美的趋势，还有始终贯穿在其间的不断在变化着的男性对于女性审美话语权的主导。在说这个审美标准这个词的时候，一个可能是社会的审美标准，一个是你自己的审美标准，但是社会的审美标准之所以它会如此大的裹挟个体，又是因为它可能会带来一些隐形或者显性的一些颜值溢价。女性这个层面在传统的封建社会，可能女性的颜值溢价就意味着你能嫁得好，过上富贵的生活这样一些点，然后它背后可能是非常直接的对于生存资源的一个争夺，这样子的一个生存焦虑。
对，你说到这一个我觉得还可以深挖一下，就是容貌焦虑这一件事情，它除了很表象的对于主流审美的跟随之外，它也可能是某一些个人问题的反应。我说的这种个人问题的反应，它可能和外表没有太大的关系。比如说你可能找不到自我的时候，就你不知道你自己是谁，那你可能就需要从外貌上来去构建一个自我，因为外表是最明显的一个你是谁的一个显性的表现。或者你有可能是 在构建一种有条件的爱，就在你的认知当中你要足够美，
我需要长得美，别人才会更多的青睐我，或者说觉得我是有魅力的。
对，就是你要美你才值得被爱，就你有这些观点在你的心里，或者你有可能也有可能是在借这一个比较表象的问题来去逃避真正的问题，就跟拖延症一个道理。 anyway 就是说容貌焦虑这一件事情，它有可能是你的一些更深层的心理问题的一些表象。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往往不去追究那个深层的问题，反而执着于表面这个点它是不是能够被解决，但可能这个解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可能是一个无底洞。
嗯，
然后像我们刚刚讲的容貌焦虑，它可能是一个更加深层的问题，它可能是关于一个人的生存能力或者价值，个人价值的一个考虑。在这一个点上面，可能就是女性的外在美为什么她的标准一直都是被男性所去决定的，但是呢这一个点就导致了很多女性在达不到这个标准的时候，她会产生一个巨大的焦虑，过往的种种境遇就让女性变成了一个她可能需要在外表上面去符合这样一个主流的男性审美，她在获取生存资源，比如说是找对象找工作的时候，她才能够占据一定的优势。这个点就导致女性的容貌焦虑在这个层面上被更加的加剧了，它变成了一种对于自身价值不确定感的一种焦虑。
嗯，
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性别凝视这个点了，女性她可能会更加关注的自己的一个身体状态，但男性不怎么关心自己身体的一个状态。福美意这本书她讲了就是美是怎么被奴役和消费女性的，然后她里面把关于美的这样一个神话称之为邪教，通过不完美来操控女性的心智，她其实是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去不断强化女性的不完美是有罪的，市场正是通过赎罪的方式来帮我们洗脱各种缺陷，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它通过这种美的可得性还有改变的可能性来勾引你做出行动来获得这样一种救赎，所以从某种程度上可获得性的美它就变成了一种理念，跟宗教有某种相通之处，就是他们都承诺救赎，都可能催生我们的不满跟无助，然后引发一种不配得感。例如美容院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场所，就是一旦你走进美容院，你就意味着你会受到观察还有评判，然后最好的情况就是你可以去获得帮助，最坏的情况就是被苛责，但无论怎样你都可以获得一套解决方式，这个就是所谓的救赎的希望，比欲望更能操控人心的一个东西，像是潘多拉魔盒里的最后一种恶。
就福美意这件事情被广泛批评，也是因为现在和他和女权的意识的觉醒就是直接相关嘛。因为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女性你花在美上面的时间、精力、金钱，就是直接拖累了女性在社会上和男性的一个竞争力，这就是非常直接的一个影响。然后说到这一个，我会想起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现在这件事情变成了女性内部的一个互相攻击，我觉得有点问题，是因为它会分成两个对立方嘛，一个就是一些比较极端的女权，我不是不赞成，就是他们比如说有一些剃光头去反对服美役之类的，我觉得很好，我也很佩服他们，因为他们是一个先锋，他们是在表达态度，对吧，这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他并没有理解这一个事情的本质，然后以此为标准要求所有的女性就剃光头，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所以我就想说，就女性审美真正抵达自由之前，往往更快抵达的是对以自由之名的裹挟。当我们说不要做这样的女人的时候，就会有人跳出来说应该做那样的。
对，然后和他们对立的另外一个反面就是所谓的自由人嘛，他们不承认自己是在服美役，哎，我就是喜欢白幼瘦，我觉得多少对自己有点不诚实啊。他们的观点就是说化妆是我的自由嘛，化妆是为了取悦自己，不是为了取悦男性。首先女权要表达的思想并不是说化妆是为了取悦男性，而是说化妆这一件事情和男权直接相关，这是两件事情。 然后喜欢化妆它并不是要教导你化妆是为了男人，而是教导你就是像你刚刚说的，作为一个女性，这个就是她的一个责任或者是她的一个义务，它就是男权社会下面的一个教导出来的一个观点的产物。首先你认识到这件事情并且承认这件事情就可以了，你没有必要去反抗和对抗说化妆它是我的自由。
对，我们很多时候经常讨论这种现象，它只是一个结果，或者说它是一个处境，但是大家很容易就会把它变成一个标准。
你展开说说。
就是像你刚刚说的这个点，其实我们想说化妆它我们在女权这一套体系里面其实想去说的是，就女性审美因为男性的规训之后，它千百年来形成的女性对于自己容貌的一个过度追求，导致很多人都在这么做，它是一个处境。但是最后在讨论这个点的时候，它很快就变成了我这么做就意味着你是怎样，我不这么做就意味着你是怎样，去对它进行一个评判的标准，
就是就这一个结果这件事情本身去进行很细节的讨论，而并没有理解到背后的这一些原因的讨论。
对，其实我觉得容貌焦虑的时候，它究竟是把自己置身于怎样一个审美标准之下得出来的一个结果呢？如果是社会的审美标准，是否有想过这一套审美标准是怎么被塑造出来的？它一直是在经历怎样的变化？如果是自己的审美标准，是否有想过自己的审美标准又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呢？
你说这个做某一件事情是我的自由，我想做这一件事情是因为我喜欢做，但是你为什么喜欢做这一件事情，就是社会对你的规训啊。你觉得你自己喜欢做，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个喜欢是外部灌输给你的一个喜欢。虽然这个问题有一点太过于复杂，就是你要往深了说，你可能可以扯到哎，人究竟有没有主观上的自由这种事情，
还是说你人就是社会塑造出来的人
对，你人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这种事情，我们先不要谈这么复杂。但是美这一件事情是很直接的，它肯定是社会构建起来的，在现在的大部分时候，
或者是当你 get 到了这是一个尺度之外，你是否又回去看一下尺度之外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呢？
是，所以回到刚刚说到的这一个要不要服美意变成女性内部的互相攻击这一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简单的解决方案，就是说不光是打扮这一件事情吧，不光是变美这一件事情，我觉得任何事情上都是一个原则，就是你知道你自己在干嘛，就是你是真的知道自己在干嘛，并且要对自己诚实就可以了。比如说你现在没有办法做到完全不顾社会教条，你需要为了社会标准去化妆，我面试的时候就是要化妆，我做不到我不化妆，我做不到不打扮，那你就去承认这件事情就好了，也没什么，没有人就是没有人强迫你一下子要变成一个女权斗士，但是你对自己诚实，就是你知道你现在，你知道你自己现在干嘛。很多时候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却做不到，这也很正常嘛，我们要求自己很困难，你就接受自己这个心态啊。然后同样的，我们也不要去强迫别人，就是至少我们理解自己，然后我们也理解别人
啊。对，我也想讲这一个点，就是在美的这一个层面，我们反对容貌焦虑不是说要去框定另外一套美的标准，去指责别人说你不要化妆，或者说你穿高跟鞋就是在服美意，或者说你高度 P 图就是在容貌焦虑，我觉得这些点意义其实并不大，就你无法去说服对方可能心中被塑造出来的那个美的标准，找对女性去品头论足，这句话不只是对男性说的，其实也是对所有人说的。即使女性，你也不要去用你以为的新女性的标准去裹挟其他的女性，就 don't judge 是一个基本的 manner。 如果你是想要去改变系统性的标准，或者你期待看到怎样的女性审美，就是你可以完全身体力行的去表达出来。更多的不同它是在拓宽这个世界的审美的维度。
嗯哼，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办法做的那么多，就先尊重自己的感受，先分辨清楚哪些是你想做的，哪些是你不想做但又不得不去做的，然后试着一点点去拒绝那些不想做的，可能可以感受到其中微妙的差别。 先从跟自己的最好的朋友见面可以先不化妆开始，或许你也会发现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然后到后面你可能可以发现初次见面可能不化妆也没什么。有时候我觉得不化妆可能在朋友面前他能够表现得更加松弛跟自信，他可能在陌生人面前也完全可以。人是可以在这些微妙的变化里面去体验跟感知这个差异的，他不需要你一上来就用一套标准去告诉别人该不该做。
而且说到这一点，我想起另外一件事情，可能是危险发言，但是我觉得我说的很有道理，如果你不认同我那就是你的问题。
你说
我在小红书上看到有一些帖以服美役为荣，就是他承认自己在服美役，但是他觉得这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他贴了自己的照片啊，美女，我就是要服美役，因为美这件事情从小到大就是给了自己很多的便利。看到他的照片的时候呢，我心想美则美矣，没有灵魂。就在我这里呢，我不会发自内心的夸他一句美，因为他真的很美的很 boring， 社会主流意义上的美女。
我想起一个很具体的事情，就是我平常经常会在小红书上面看到一些穿搭博主，就他可能会发一些穿搭照片，可能你看着还不错，还挺有 sense， 挺有风格的。然后有一天他突然发了一个视频，男人的成功啊，女人的成功啊，什么鸡汤类的内容，妈的一秒下头。即使你长得再好看，
就是安安静的做一个哑巴美女。这个还只是我要说的第一点，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有很多人会认同我。那么我现在要再说第二点，
我觉得你这个点跟我刚刚说的那个点其实就是一致的，就是除了美之外其他的维度对我们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
是的，我想表达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现在所谓的多样化的美它到底怎样才算是一个美。那下面我要举一个更加具体的例子，我不知道现在还流不流行啊，但前几年的时候不是一度流行过那一种黑皮健美女生的那一种形象吗？就鼓吹过这种美是反白又瘦的美嘛。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还 OK，后来我发现他们是为了追求多样化的美而追求多样化的美，为了反主流而去反主流，就是这一个健美美黑的风潮一出来之后很多人去跟随。那么在这一个 image 上面的很多人其实我并不觉得他们美，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为了去追求这一个结果而去美黑，我觉得非常的荒谬。你去美黑照灯美黑和你去刻意美白有什么区别吗？因为传统的男性不喜欢这一个形象，所以他就不算是服美役吗？就是我觉得黑在什么情况下是美的，就是你天生如此是肯定 OK 的，你经常风吹日晒比如说劳动或者是运动黑了是 OK 的，但是你在这个风潮下面为了黑而去黑的人，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要去黑？因为现在流行所以就好看吗？
就是因为现在流行，我本来是一个在家里宅的人，我就要出门去晒把自己晒，是这种感觉是吗？
对，因为现在流行反白又瘦的黑皮美女的运动形象，所以我就去做，不流行了再换另外一种，就显得我好像很引号进步，我很先锋，就这样去做吗？同样的道理，我不喜欢之前的老前锋，这个词真的莫名其妙。其实所谓的小麦色的肤色也是一种对白人老前的审美啊，它也是另外一种白又瘦的变相教导啊。我会发自内心称赞美的人，就是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展现了生命力的人，不管他的外貌是什么样子的。我并不会因为一个很具体的风格的形象而觉得这个人很美。Yeah, 这就是我要说的。所以就是现在很多小红书博主我都是什么东西。
大家对于颜值对于外在这个东西会这么重视，它其实我觉得它也反映了另外一个点，它跟审美这件事情没有太大关系，它是一个对人本身的不太信任。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前互联网时代像素还没那么高清的时候，大家交友可能更多的是关注这个人有没有趣，然后但是现在大家好像越来越默认长得好看才是王道，然后外在不够好看我连你的内在也懒得了解， 它其实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不信任感的呈现，它其实是一个人越来越没有耐心去了解另外一个人，他只想通过最简单的外在来判断一个人，这和我们之前说大家不是不想爱而是不相信爱有点关系。你了解一个人的内在，了解一个人的历史，了解一个人更加立体的审美趣味，它可能是一件更加复杂的事情，也是一件更加需要投入时间的事情，然后大家好像都不太愿意投入这个时间精力了，快速的认识一个人，快速的匹配，然后快速的获得一段跟帅哥跟美女谈恋爱的经历。
嗯，你说到这一个的话，其实也是就容貌焦虑这一件事情它很好理解，但是我们为什么会焦虑，因为我们需要通过容貌这件事情来获得什么嘛？就焦虑这一件事情它已经变成了现代人的一个很普遍的心理状态，容貌焦虑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体现，那同样的我可能还有一些身份地位的焦虑，我有钱的焦虑，
嗯，
然后容貌它之所以在现在成为焦虑的一个很大的来源，它可能和其他的一些结果是挂钩的，我通过容貌可能会获得钱，比如说明星这一个群体的出现和媒体对于明星这一个群体的广泛的美化传播是一个很重要的推动因素嘛，因为明星可以靠容貌来变现。不过这个点最近有了一些改变嘛，啊，我想起那个贾玲啊，热辣滚烫典型的例子，但最好笑的还是热搜话题还是靠容貌焦虑来传播的，瘦了100斤所以大家都去关注她了。
对，
还有就是 OK 你可能通过容貌来获得钱，你可能通过容貌来去获得狭义的爱，就是爱情，你刚刚说到普遍意义上先爱你的外表，或者是你通过容貌来获得更广泛的爱，更广泛的爱就是所有的人对你的一个赞美，对你友好的态度，对你社会地位的一个提升，就社媒上会有一些帖子，美女是不是真的在现实生活中会获得更多的便利，它的背后是我们要去通过容貌来获得这些东西。
就是顺着这个点可以讲一下到底是谁在制造容貌焦虑这个点，
嗯，
就是你刚刚说的社交媒体这个点，我觉得社交媒体它极大的放大了容貌焦虑这件事情，就可能以前信息获取渠道有限的时候，我们对于变美这件事情的想象可能比较有限，最多就是看看杂志啊电视剧啊什么的，但是社交媒体它的变美教程让美这件事情好像变得更加容易了，各种什么美妆小白教程啊，风格穿搭，美容美甲，拍照修图教程的输出，周边的人好像也在非常努力的通过摄取这些东西让自己变美，这无形之中就强化了这种变美的欲望，就是这些教程背后其实遮蔽了大量关于变美它所需要投入的金钱跟精力，也是很多人所没有意识到的。精致的妆容它可能被高度编辑浓缩加速成一两分钟，然后背后经过多少次练习或者说投入金钱精力，这些事情它可能都是被遮蔽了，它给我们营造了一种易得的假象，好像我们大家稍微努努力都可以获得同款的美丽，如果你不去做这件事情你可能就会被比下去。它现在也出现了一些反弹的现象，就例如什么潮人恐惧症，可能就是对于这种现象的一个反弹。
嗯哼，感受到容貌焦虑的时刻。说到这一个的话，我可以说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本来在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我稍微有过一点点担心。我觉得我可以说自己没有什么太多的容貌焦虑，但是呢，就是我有的时候说一些话别人以为我是在凡尔赛。然后说到容貌焦虑这个事情，如果我说我没有容貌焦虑，很多人可能会反驳我，因为你没有什么需要焦虑的。就是我有很多朋友跟我说这种话，比如说在说做整容或者做医美的时候，我说我对这件事情兴趣不是很大，他们会说因为你没有什么要整的地方。
嗯，
就首先我是觉得我自己就纯从五官上面来看并不是什么大美女，但是有很多人就会一直要夸我美女嘛，然后我在想，我操，我如果说我没有容貌焦虑这件事情，别人会不会又觉得我是在凡尔赛？
我也其实不太算有容貌焦虑的人。
对，你也没有啊。然后后来我想到一个点，就是因为后面我们不是要说反容貌焦虑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嘛？想到一个角度，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可能会一直夸你是美女什么的，有没有可能就是觉得我不是美女的人都被我排除在我的生活之外了？
所以你想要的建议是筛选你的朋友圈，只要说你不美的人屏蔽他。
我觉得可以在这里把这个事情说掉啊，因为我觉得我肯定不是那种特别主流的美女，就算这些朋友他们夸我美，他也不是把我放在那种传统的主流审美里面去夸的嘛，他可能还会加一些其他的形容词，什么怪咖呀、亚逼啊、个性啊、非主流啊之类的，虽然我也没有觉得我怪到那个程度啊，所以我猜想肯定是有很多传统的人觉得我不好看的，比如我爸妈他们就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要纹身那么难看，肯定是有觉得我不好看的人的，但是呢我的心态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你嫁娶我不欣赏我，那你就是个傻逼，因为我的外貌是什么样子是我自己选择的，我有经过思考，你只会 follow 一套传统的审美体系，你肯定脑子不好加没有包容度加只会人云亦云，你不配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我不想跟你这种人讲话，所以我就把他排除在外了，然后剩下的人都是会觉得我美的人。哎，这是一个思路对不对？
可以。
我是真心实意的这么想的。
如果你没有办法解决容貌焦虑，那解决让你容貌焦虑的。
对对啊，只要你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对自己有自信，你就不会焦虑。
对啊，我觉得我朋友圈里面也不会有人莫名其妙的来点评你长得怎样，或者说你哪里不好。
我最近发现一个很神奇的感受到容貌焦虑的时刻，就是别人的容貌焦虑的时刻，是在一些反容貌焦虑的内容里面，我才知道诶，容貌焦虑这么夸张。代表案例就是一个网红 BB 大王，你知道吗？
嗯，在韩国那个。
对，其实他内容做的还蛮好的，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反容貌焦虑的正面案例嘛，就他完全没有偶像包袱，非常的放得开，豁得出去在视频里面。然后我是在看他的一些韩国主题的内容里面发现的，容貌焦虑已经这么夸张了吗？不化妆可能会被区别对待，然后韩国的身材焦虑甚至会在意身上的气味。
是
有一点非常有意思的，就是韩国男性也会每天化妆，然后韩国在服美役这件事情上做到了平权，我觉得真的很好笑。
是的，
在服美役这件事情上男女平等了。
韩国确实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案例，它是属于那种男性的容貌焦虑也到了一个地步的。
嗯，
他们的生存焦虑很严重，整个社会的生存焦虑很严重。
我最早的时候感觉到容貌焦虑是很小的时候，被同学说飞机场。非常广泛的凝视和嘲笑啊，在我学生时期，那个时候我肯定是焦虑过的，但是后来平胸变成了一种风格是吧，就没有人说这个了。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也很好笑，就跟我刚刚说到的那个美黑风潮是一个道理。这个是我最早最早感受到容貌焦虑的时候。最近几年有两次 feel 到自己的容貌焦虑，第一次是在几年前，有一次我早上起床照镜子，突然发现隐约可以看到自己的法令纹，就之前没有这个东西，这个时候我有一种焦虑的心情。后来我想了一下，这个焦虑它应该不属于容貌焦虑，但是可能很多人的容貌焦虑的背后也是这个东西啊，就是它更多的是一个年龄的焦虑，变老的焦虑、对于流失的时光的一个焦虑。
但年龄焦虑也是属于女性容貌焦虑里面挺重要的一个点。
对，我自己感觉啊，我对于年龄的焦虑真的会焦虑，是因为我觉得我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可是我已经就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可是我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的这一种焦虑。我还有一次意识到我自己是在容貌焦虑，是最近有一次冲动购物。你知道最近美容仪这个市场它价格大跳水吗？
不怎么关注这个市场。
因为我们国家最近出了一个新的规定，美容仪这一块东西呢，你可能不能直接做广告了，所以美容仪整个市场都在大跳水，清仓清货什么的。我最近一次冲动购物就是下单了那个闪蝶，因为它原价可能要17,800或者15,000这个样子吧，好像跳到了6,000-7,000。
先声明一下，这里没有广告。
哦，这里没有广告啊。我买完了之后发现，诶，我操，为什么要买它？刚说到的第一点是对应的，就是我这一个对于流失的时间的一个焦虑，体现在我的容貌焦虑上面。然后还有一个容貌焦虑，我不知道它算不算，我觉得更多的是像偶像包袱。比如说我出去旅游的时候会比较在意自己的打扮，就不是脸，比如说你穿衣服或者什么的， 这些整体的情况。然后这个情况呢，我自己也分析过了，其实因为我穿衣服没有一个固定的风格嘛，我发现我自己到了某一些地方去打扮的一个动机就是为了去融入当地，就我会尽量选择一些和当地的氛围很适配的风格，但是呢同时我又在这里给自己植入了一些高标准，就是它要是好看的。那这里面我觉得有两个看起来相互很矛盾的动机，第一个就是我为什么要融入在人群当中，这一个点其实我们在就是为什么穿衣服那一期里面有讲过了，就因为一个风格适配的衣服它好像就是一种制服嘛，你就可以融入当地，隐没在人群当中，因为我不想要变成别人关注的焦点，就你到了一个地方你一看起来就是一个游客，或者是你看起来和当地格格不入，你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力，我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但是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为什么又要要求自己的衣服是好看的呢？就这个里面我好像又想传递出一种别的 message， 虽然我在这里不是一个什么怪咖，但是我也不是一个普通人，就是一种既要又要，
既想出众又不想出众的矛盾心理。
我既想要同类的关注，我又不想很大声的说要，这个动机说起来好像没有上面的我刚刚解释的那么体面。
旅行这个场域又有一点点特别，你想有一些超乎日常的体验，然后你这些超乎日常的体验里面可能就像你的话可能包含了你对于服装体验这样一个要素在里面，去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我想想穿一些平时可能不怎么一样的衣服，然后让这次旅游体验看起来更特别，我觉得可能里面也有这样一种心理在里面。
OK， 可能是吧。这一个反正还好吧，我 create 了一些原因让自己自洽。你刚刚说到你上镜的时候会不自然，我想到另外一点，就是我对于发照片这件事情没有很高的要求，就我没有要求我发出去的照片我自己的形象一定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精致的形象，但是有一些照片呢我又确实是不会发的。那我想了一下这是为什么，我觉得是和自己的整体印象相关，就因为有一些照片它可能反映了你这一个人的某一种性格，我不想要我本人和这一些性格标签扯上关系，而不是容貌本身。
这个可以理解，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可能一个人有很多种不一样的一面，可能某个人给你的舒适圈就是我去展示这样的形象，可能另外一些人可以给到你的舒适圈是我是去展示这样一种形象，它可能是一个不同的心理区域，然后你有在某些人面前你就不想展现出自己是这个样子。
对，就是把面具戴好。
对，这也是非常普遍的一种心理。刚刚说到的学生时代的那一个体验，就是青春期的时候很多女生都会面临容貌焦虑，而且是比较严重的，就是青春期的男生他们即使是长相普通外形邋遢也没有太强的一个自卑心理，但是女生普遍都比较容易产生这样一个容貌自卑的心理。大家第一次发现自己喜欢上某人的时候不是都会开始更加在意自己的魅力吗？然后我觉得男生跟女生对于自己外在的重视程度是完全不同的，可能女生是开始恨不得自己可以美到指甲缝里，但是男生最多的一个体现不过是今天睡醒的时候头发有没有翘起来，然后是不是得注意一下自己邋遢的发型或者穿搭，用一下发胶可能就会被大家认为是比较聪明的男生了。
嗯，
戴锦华他有讲说自己青春期的时候因为自己丑胖然后感到自卑。我记得之前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女生朋友，高高瘦瘦的很清秀的那一种，一看照片就会觉得说是美女的那种程度，但是她告诉我她有很强的一个外形的烦恼，就是因为长得高。
哦，是的是的，
刚开始是有点不理解的，后来我发现男生他们总是会窃窃私语的调侃他，特别是每天上课起立的时候，就不是所有人都会站起来嘛，都会用那种很奇怪的眼光看他，然后他就很生气，但生气也没有用，就他们依然是我行我素的，然后他就很头疼，就对于自己太高这件事情很自卑。在我看来他是完全不需要用为外形担忧的类型，但是我却一下子能够理解他这种处境，那些人他们的表现还挺明显的，形成了那样一种氛围， 要起哄然后要偷笑的氛围，就好像让一切都不言而喻的感觉，我就觉得那个恶意是蛮明显的。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它可能不是一个容貌焦虑的范畴了，它更多的是大家就是要去对一个和大多数人不一样的一种人去进行批判，你太高了，你看起来和我们不一样，我就要把我的注意投射到你身上。有一些可能是善意的，但大部分可能是恶意的。
对，
我可以理解他，因为我小时候的话也是长得比较高，然后会甚至因为这一件事情有后遗症，你知道吗？就是习惯性驼背
啊。挺多人驼背都是因为这个心理。
这个你不说我还没有意识到嘞。哎，说到这一点我可以跟你讲一些题外话，就是我有分析过自己为什么不想要获得别人的注意力，以及为什么不想要去秀自己的外貌来去变现。就是我觉得好看或者是被别人注意到这一件事情只会给我带来麻烦，这个是我成长过程当中得出来的经验。然后这一个经验导致我觉得人性本恶是真的，就没有性本善这件事情。我觉得我的成长环境里面接触到的一，就你被别人注意到的话，你就会受到很多莫名其妙的攻击。
对，而且那些攻击都是让人很不适的。还想说一个，就是穿衣服的层面嘛。
嗯，
就买衣服的时候，其实我不太喜欢那些很有束缚感的衣服，就是我的衣服风一向都是比较宽松的，就是从学生时代开始很喜欢这样一种比较松弛的感觉。我觉得这个风格应该是从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了吧，就第一次买 oversize 上身的时候就觉得那就是我想要的衣服。
嗯，
有一个偏执的点就是我一般都会优先考虑有裤带的或衣带的那种。这里其实可以讲一下粉红睡这个事情，就是女性的裤兜都是非常小，而且都是非常紧身的那种，这是我小时候穿衣服很大的困扰。
嗯，是的，
就我觉得为什么要把衣服做成这个样子呢，特别的不舒服。然后其实是为了让女性购买更多的包包，我超对这个很无语。
是的呀，这个粉红睡非常的明显啊。
当然现在也有很多衣服这两年很流行的什么无性别穿搭，更多的女性衣服可能也可以更加宽松化，然后更加考虑这种出行的舒适度或者便利度，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改变。
是的，而且粉红睡还有很多其他的体现，比如说你去优衣库之类的这种地方，它可能有很多差不多款式的设计，分了男款和女款，但是你会发现男款的价格就是比女款低的，所以有很多人发现这一点之后，他会直接选择去购买男款。
对，我也买过很多男款的衣服，我真的觉得无论从尺码或者说是整个衣服的设计，上身会更加舒服的。
这也是一个很简单的让自己不要容貌焦虑或者是说避免美丽的点，就是你觉得你自己舒适的状态来去生活就可以了，不管是穿衣服还是化妆什么的。
是，讲到商业社会或消费社会，它对于制造女性容貌焦虑这个点，其实大家已经讲了很多了嘛，大量关于女性形象的摄影广告其实它都在塑造一种女性观看的体系，然后也把身体进行商品化，去标码一张脸的价格可以是怎样子的，在美容这个领域非常的明显。然后也想说一个点，就是消费社会跟女性的关系，其实我们都知道消费社会其实在很大的程度上制造了女性焦虑，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也想说商业社会跟女性解放之间的关系其实错综复杂，它不完全是负面的。从以前到现在，它可能在不断的制造变美的焦虑，掏空女性的腰包，但是它在某些特定的时刻又会迎合女性的解放。尽管有些解放你可能是看起来是具有一定的伪装性的，它可能就有某种象征性的自由啊。之前有看到一个案例，就是杂志将自行车卖给女性的故事，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观念的进步。19世纪后期，那个时候是自行车这个品类刚兴起的时候，本来它是作为一个新事物，人们是相当不欢迎的。当时有一个说法，就是自行车会鼓励手淫， 损害家庭和谐什么之类的，靠广告是没有办法去阻止人们这种道德焦虑感的。然后杂志它把自行车变得平常化，就是广告跟商业它其实在某些时刻它可能也可以通过这种重塑一个商品或者说是一个品类的社会表征来化解它的一些负面的价值理念。所以在商业跟广告这个层面，其实更重要的不是去一味的指责它，而是我们像我们刚才说的可以工具性的利用它。
对，自行车它是很早期的一个东西嘛，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案例大家可能会更熟悉的在当代社会的，比如说维多利亚的秘密，它早期的时候是一个很传统的性感女性形象的一个代表，然后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嘛。但是后来大家就逐渐的摒弃了它，它去年还是什么时候吧又去重启它的这一个品牌了，但重启之后整个就是完全是它之前那一个塑造女性形象的反面。那它的目的很简单，所有的品牌就只有一个目的，要把它的货卖出去而已。那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势必要去 follow 大家的喜欢的东西，或者是制造一个东西来去让大家喜欢。那关键就是在于你这一个品牌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引领者还是一个追随者。维多利亚的秘密它在现在的一个社会形态下它无疑是一个追随者，没有办法了，落后了，不得不改变了它才改变。
对，但是能意识到自己落后了起码是一个是一个好事。
它必须要改变，不然它的货卖不出去了。那还有一些可能是一个引领者，那所以我觉得好的品牌或者是说好的广告它应该是提前于整个的一个社会趋势，把那一些闪光的应该去放大让更多人知道的点拎出来，然后通过品牌的资本的力量让它作为一个工具把你的这些好的观念去扩大。这个就是品牌它在卖货之余或是广告在卖货之余的意义所在。
对，但如果你只是作为一个追随者，你在你不确定这个价值的时候去盲目的做一些 case 的时候，往往就会出现我们经常看到的翻车事件。
对，为了做而做根本不知道其中的道理。日本韩国有很多漫改作品都和容貌焦虑的主题相关。
哦，印象很深刻的是韩国之前不是有个什么整容业。
哎，对对对，
那一个好像还挺火的，
因为它口味非常的猎奇。哎，还有去年还是什么时候出过一个剧叫《假面女郎》
啊，哦，我也知道这一部，但我没看。
还有一个很经典的《狼狈》啊，哦，《狼狈》很好看，因为它的画风超屌，然后他们的思路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呈现你这样做不会有好下场的一种警告方式，
用焦虑来绝
对抗
焦
虑。对，但是他们的主题并不是说全部都是 focus 在容貌焦虑这一件事情上面的啊，整容业可能会比较明显一点。还有一个女神降临啊，也很火的，韩国的。
那部讲什么？
也是一个容貌焦虑的人，通过化妆变成女神
哦
的一个校园青春恋爱故事，很火。但是呢，他就是很套路化了，所以他的评论比内容更有意思。点开差评你可以看到一个大型反容貌焦虑的现场。像假面女郎和狼狈，我觉得它更多的呢其实是通过容貌焦虑这一个表象化的事情来去发掘你真正的心魔，他们可能有更多关于自我认同或者是心理问题，然后容貌焦虑是他们这个心魔的具象化。所以我觉得这几部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
韩国就很喜欢拍这种题材非常奇特的一些影片。我记得之前有一个韩国电影叫《内在美》，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哦，我看过。
可能不是什么关于容貌焦虑的，但是它的设定还蛮有意思的，就跟容貌相关的，讲的是一个每天都会变脸的家具设计师，然后他一觉醒来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年龄、国籍还有甚至性别跟前一天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然后每天都要适应新的自己。
嗯，随机变成另外一个人。
后来还被拍成韩剧，改成那种爱情片的设定。
这种奇幻类型的剧我也蛮喜欢看。
对，像是一种奇幻。 他就是设定一个奇幻的情形，然后让容貌这个点变得不是特别重要。
嗯，他其实主题好像是有一点讨论一个问题，你爱的是我的外在还是我的灵魂。
对，然后哦，剧那个的设定也有点巧妙，男主就是一个脸盲症的。
啊，对对对，
就是整容的这个点，
嗯，
其实想讲一下，无论是自我取悦还是为了取悦别人，我觉得还是应该尊重整容的人。我的一个想法是他想变美，他无论是为了谁变美，他都付出了一定的行动跟努力。整容这件事情是很大心理负担的人，但是我觉得对方为这个做出了这份努力，他是应该被尊重的。就是这是最基本的 manner， 就是你在具体的人面前的时候，有时候政治正确不真的不是特别重要，就你要尊重对方的感受才是更加重要的。我觉得他整容更多时候可能是会带来一种更深的焦虑，但是当他做了这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你就尊重他吧。
就很多时候他出于某一些焦虑的点而去做了这一件事情，你就没有必要在这个事实上面再去进一步加剧他的焦虑。
有些人也过于对整容的人戴有色眼镜去看了。
关于反容貌焦虑的第二大类型，我觉得可以从时尚界找一点灵感，因为时装它通常被认为是肤浅的嘛，在很多人看来，但是我们可以放大一点看，潮流这件事情它可能是肤浅的，但是着装这件事情我觉得它不是肤浅的，因为我本身对服装很感兴趣嘛，
嗯，
然后我前面也说过了，它是我的工具之一，而且它作为日常生活当中的必需品，它工具化起来呢非常好用，所以再去反容貌焦虑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可以把着装这件事情作为你的一个途径。我可以推荐两个作品，一个剧叫 Pose 姿态，它是讲 LGBTQ plus 群体，酷儿群体。我觉得它呢有几个看点，第一个你可以去了解这个群体的文化，第二个是你可以看，就你把它当一个视觉盛宴来看，很美。第三个是这一个群体它通过服装，通过自己的打扮，通过 dress up 展现出来的那种自信，我觉得非常美。他们就是把服装作为一个工具，然后 show 自己的 power， 他们的这种态度我觉得是可以如果你有容貌的话，你是可以去学习的，因为他们所面临的肯定不仅仅是容貌焦虑这一回事情了，
还包括他们的处境的焦虑。
嗯，而且他不是讲的当代的这个酷儿群体，他讲的是早一些年代在美国的六七十年代吧，可能是那个时候，他们那个时候的一个问题是更严重的一个时期，所以我觉得你可以通过看这一个剧来去给自己找一些力量感。
嗯，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一个纪录片叫我们都为比尔着盛装，他讲的是纽约时报的一个传奇摄影师，被誉为街拍鼻祖，被誉为时尚界的扫地僧。
哦，这个我看过。
你看过是吧？对，他叫比尔，他在纽约时报上有自己的那个版面专栏，然后他是从60年代开始，就每天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在纽约的街头，对，扫街拍。他很有意思，是因为这个纪录片它呈现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是比尔自己本身，他这个人本身你看起来和时尚
就看起来毫不搭嘎，
对，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每天就穿着一个蓝色的工装夹克，好像说是街道清洁人员的制服吧，穿着那种打补丁的雨衣，然后住的房子就几平米，生活非常的朴素简朴的那一种，但他在时尚界的地位非常高。但他特殊的点在于他不管你是什么人，就是你可能是一个老钱阶层或者是明星名人，但你也有可能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一个普通的居民，就你不管什么人，他只要觉得你的着装有个性很有意思，他都会去拍你，他就会捕捉所有的美。他的这一个标准就是和我说的我的觉得你美的这个标准是一致的，他是通过你的生命力来去看你是不是美的。所以因为他的这一个态度就带来了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点，纽约人喜欢出风头，他们会以被他拍到为荣，然后会故意的精心打扮上街。如果你可以被比尔的镜头拍到的话，那你就可以反过来证明自己的品味。很有意思，比尔他自己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我来决定你是不是有品味的这样一个人，他肯定没有这样决定，但是这并不由他自己说了算，
他变成了一个被裹挟的评价体系。
对，然后 比尔他在16年的时候已经去世了，86岁还是87岁吧。我觉得哇，我非常非常的尊敬他，一辈子都在非常低调、非常隐形、非常忠实、非常真诚的干一件事情，而且他是发自心底的认同和享受他的。
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人，
对，他自己也是一个很美的人，
跟他穿得怎样时不时尚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他那双眼睛投射出来的光芒就是很吸引人的。
对，而且他虽然他只是在忠于自己来去捕捉和记录他自己看到的东西，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对于后人而言，他又见证了这一段时期的一个历史的发展，就他整个事情看起来就是在做一个以时装为主题的田野调查，
是有点田野调查的意思。
然后顺着这个说的话，我还有最后一个想要推荐的是一个综艺节目，应该也有很多人看过，叫粉熊救兵啊。
粉熊救兵那个好像已经更新了很多季了，是不是有5季啊？
对，有很多季了。这个节目后来被国内的一个综艺超过啊，超的稀烂稀烂好吗？
这个模式现在已经被超烂了。
这个节目它之所以好看，并不是因为它的这一个设定本身啊，不是它这个表面的设定本身，而是它通过具体的内容所传递出来的这一个真实的情感。比如说在外形改造这一个方面，他们从来不会去对嘉宾进行一些外貌上面的评判的，也不会去 body shame 你，不会说哎，你太胖了你要去减肥，不管是打扮自己还是其他的方面，它的改进都只是一个作用，去解决你这一个人生活当中实际的问题，然后去重建你的自信的这样一个作用。它并不是要把你改造成一个模板化的东西。
是，其实素人改造它的深层逻辑应该是这样子，但是我发现现在有很多超这种模式的人，他都是上来就是一套模板给别人套过去。
对啊，他就是没有要去了解你这一个人本身，也没有要去了解你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也和我们最开头讲的你的容貌焦虑的来源到底是哪里是一个一脉相承的问题。所以这一个节目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去看看，如果没看过的话。刚说的后三个作品我都很喜欢。
作品推荐之外，我有一个点想讲，就是在演艺行业这个层面，现在大多数的作品，尤其是爱情片啊什么的，有好多作品都是率先考虑一个帅哥美女的演员嘛，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好的作品，它反而是有时候用一些不是那么主流审美、不是那么精致的演员，它呈现出来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个状态，会让这部作品更加生动。
是的，
例如我觉得很明显韩剧跟日剧的一个差别，韩剧还是会更多的用一些帅哥美女演员，但是日剧它已经在这个层面上面我觉得是做得更加好的，就是它有时候用的一些演员的脸，它并不是那种大家一眼看上去就帅哥美女的那种演员，但是他们在用他们的演技还有包括对于 整部作品的诠释，他能够展现出一种就是对作品本身内核更好的一个表达，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也能够让引领受众去发现人更多其他的闪光点，而不是只是专注在于美这件事情本身。而且你看久了你会发现那个演员很有魅力。
是的，安藤英我就是因为当初的百元之恋开始超喜欢他。
是，日剧真的有很多演员不是那种一眼帅哥美女的，但好有魅力。最后讲一下关于反容貌焦虑的具体建议。
OK，
其实刚刚已经陆续讲了不少了，然后我觉得还是想法层面的，就一个人的魅力真的跟脸有什么绝对的联系吗？我觉得是没有的。就人很有魅力的那些时候，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他的长相，反而是因为他呈现出来的更多的个性之类的层面的东西。然后长相平平无奇的人却有某些闪光的时刻，发现这种反差的时候，不是反而会带来更多的惊喜吗？
就整体一个底层逻辑其实就是我们讲社会的第一性和第二性嘛。第一性它只需要自然的生长就可以满足社会对它美的期待，但是作为女性，目前作为女性的第二性，它 是需要主动迎合的，那你如何去做到这一个不迎合，就是坚持你自身的主体性嘛，你去满足自己的感受和需求。就我插一个推荐的视频，偶然刷到了 B 站一个 UP 主发的一条视频，他的视频标题就是如何根除容貌焦虑，括号非鸡汤内涵实用方法，很有意思。它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你自己并不觉得自己丑，但是容易被别人的评价所影响，很多人都是这种情况。还有一种就是你自己已经觉得自己丑了，那 UP 主他自己是第一种情况，所以他在第一种情况的时候提供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心态的改变。他说，一，我为了别人打扮我是在吃亏，莫名其妙多了一个打白工的兼职，因为我为别人打扮别人也不给你发钱，我丑就是为了攻击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心态就是不断练习自己习惯性欣赏别人的心态，因为有的时候你太过于在乎别人的评价，可能是因为你平时容易留意到别人的缺点，然后这些点反过来会约束和审视你自己。但是如果你多欣赏别人的话呢，你就可以反过来提高自己的价值观，
嗯，
价值感。这个 mindset 也很有意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这个视频拍的还蛮好笑的。
对，就是首先真的要解除某种心态上的紧绷，不自信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别人的评价，因为在意某个评价，也在不断的用某个标准来给自己打分，所以导致你无法松弛下来，或者说无法更加舒展的去展示自己。我觉得还需要跳出一种被喜欢的执念，廉价的喜欢有时候比讨厌来得更要可怕。然后像刚刚说了很多，其实它都是一种自我构建的呈现，它应该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应该是内外结合的而不是仅仅是外在的。你想要解除容貌焦虑也并不是说你就完全不要关注容貌的，这可能也是不太现实的要求，但或许你可以试着把外在的身体体验当做自己的自我表达的一部分，或许你就不会太过于焦虑。不管你是喜欢极简啊极繁啊，或者说你就是一个自然主义，还是说你就是想为女权而战，你都可以把身体作为其中的一个表达途径，你就会开始有了自己的一套标准。那个标准就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关于外在的标准，它可能是跟你的生活方式跟你的价值理念息息相关的，它就没有那么容易被别人的评价所干扰。就身体它也可以是你自我表达的一部分，只有当它跟你的自我高度融合的时候，它才是最有魅力的。
Hello， 你正在收听的是由 Dancy 和 Sharon 主理的播客节目拆盒子 Watch Outside。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去苹果播客给我们好评，让更多的人听见我们的声音，也欢迎到我们的便当盒进行打赏支持。更多互动方式以及我们节目中提到的所有信息的详细补充都可以在节目的 show note 中找到。我们的固定网址是 watch-out-side.com， 欢迎到这个地址来找我们玩。我们推荐你在苹果播客、小宇宙、 Google Podcast 等泛用型客户端收听，也可以在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喜马拉雅等平台找到我们的节目，搜索拆盒子即可。感谢您的收听。